要开这个。入出席经啊，开那个入出席经。今天呢，我要继续这个入出席念经。之前呢，已经讲完了，当我们修这个入出席的时候呢，一共有16种观法，好，从第一到第16。那当入出席这么修习时呢？能够使四念处或者四念住完成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四念住，如何通过修入处习而圆满。第一个是身念住啊，比丘们，比丘每当吸气长时，他了知我吸气长；当呼气长时，他了知我呼气长；当吸气短时，他了知我吸气短；当呼气短时，他了知我呼气短。所以现在就两个了啊，吸气长是一个，然后呢，吸气长，吸呼长是一个，吸呼短是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呢，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，我将吸气。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，我将呼气，这是第三个啊，之前已经解释了。然后第四个呢，他学习使身行宁静者，我将吸气；他学习使身行宁静者，我将呼气。所以一共有四个，这四个是身念住的修法。比丘们，那时比丘住于在身上，随观身，热心热忱，正知有念有正念，能够调伏对于世间的贪疑忧。比丘们，我说，比丘们，我说这样是在身上之身的一种，即吸气与呼气。好，这边呢，佛陀说呢，比丘住于在身上，随观身，然后他又说呢，这样是在身上之身的一种，即吸气与呼气。好，我们之前呢已经了解到，这个吸气跟呼气是风大，好，那风大呢又因身体上的四大而生起，没有身体就没有呼吸吗？那我们都知道，身体是四界组成的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那意义这个四大呢，又有这个 呼吸的风大。当然呼吸本身呢也是四大，只是它的风界比较明显而已。因此呢佛陀说注意在身上啊，注意在身上随观身，注意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身体是世界组成的啊，住在这个世界呢又在观世界，依世界而升起的这个呼吸的风大，其实呼吸本身也是四大，只是风大比较明显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他这样观的时候呢，那热心啊，热忱呢、啊，就是很有热忱，正知有正知，然后有正念正知，然后有念，这样呢，他就能够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。这个贪呢，就是五盖的贪，五盖其中一个贪欲盖，然后呢，忧是嗔恚盖。好，所以当他这样注意在身上随观身的时候呢，通过这个精进啊，正念正知呢，他可以克制啊这个贪欲盖、嗔恚盖。因此呢，比丘们在这里，那时呢，比丘注意在身上随观身，热心正知有念，能够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。这个就是怎么通过入处席来观身念住。因为在身念住本身呢，有一个叫世界分别观的啊。第二个呢，受念住。比丘们，比丘每当他学习感受着习，我将吸气，感受着喜，我将呼气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在吸气呼气的时候呢，就算还没有证到禅定呢，你都会感受到喜的。然后只要你的心定下来，守住你的目标，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喜。所以这个受念住的第一个，然后感受着喜。第二个呢，他学习感受着乐，我将吸气。感受着乐，我将呼气。那第一个喜呢，如果是有禅定呢，就是二禅。第三个呢，感受着乐呢，就是三禅。他学习使心行宁静者，我将吸气；使心行宁静者，我将呼气。什么是心行呢？之前已经说过了，什么是心行？受跟想啊，受跟想这两个叫心行，即大上开了啊。那受呢本身就是受印嘛，所以为什么它放在这个受念住？因为心行本身里面有一个受啊，有一个想运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使心行宁静者这一个呢，感受着心行，感受着这个受。当你在吸气呼气的时候呢，你感受着这个受，不是那个时候呢他的注意点呢可能不放在呼吸的啊，但是因为伴随着呼吸而升起的一种受跟响运所以这叫做心行。他在吸呼的时候呢，他在感受着那种受跟想，这个就是感受着心行。我将吸气和呼气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呢，使心行宁静者。然后呢，这个使心行宁静者呢，论述是说这个是第四禅，第四禅，因为第二感受着喜是二禅嘛，感受着乐是第三禅，然后使这个受呢宁静，不再有喜，不再有乐的时候呢，就是第四禅了。所以呢，使心行宁静者，我将吸气；使心行宁静者，我将呼气。比丘们，那时呢，比丘注意在受上随观感受，热心正知有念，能够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。比丘们，我说这样是在受上之受的一种，即吸气与呼气的好好作意。 当你好好做你的吸气呼气的时候呢，你能够感受到受，能够感受到里面的一个受。刚开始是喜，接着下来是乐，再接着下来到达四禅的时候就是舍受了。所以单单通过安波念呢，你也是可以修生念处或者是修受念处，看你是专注在什么什么特性。如果你是专注四大呢，就是生念处，你专注这个乐喜乐或者是舍受呢，就是受念处。第三个呢，心念住啊。比丘们，比丘每当他学习感受着心，我将呼气；他学习感受着心，我将吸气跟呼气。之前我已经说过了，当我们的心在观察这个呼吸的时候呢，有各种各样的心所或者是明法啊。比如说触啊，当你在观呼吸的时候，吸呼那个呼吸触到的一点然后呢，因为触呢升起了受，升起了响应标志，这个呼吸长啊还是短啊等等，然后呢还有这个信心，信心呢相信呢，当我的心一直在关照这个呼吸的时候呢，最终呢能够带领我入禅定，所以那个信念信心是在的。然后呢，死心呢，不要忘记，努力的不要忘记这个呼吸呢，就是精进了，精进的精进力呢，精进这个明法，这个心法呢，不断的让你呢，从外面的所缘回到你的呼吸上。有了这个精进呢，不断的让心呢，从外在的所缘回到呼吸上的时候呢，慢慢的你就不会忘失呼吸。当你不忘失呼吸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正念了。什么是正念？正念就是不忘失那当你的正念不忘失呼吸的时候呢，你就培育了正定。当你有定的时候呢，你同时又有了喜，又有了乐。好，所以说感受着心呢，我将吸气；感受着心，我将呼气。当你在吸呼的时候，你同时了知各种各样的心的作用。所以它叫心念住嘛，或者心念处、心念住。如果纯粹知道呼吸进出、呼吸进出呢，这是身念住。当你知道呼吸的进、吸、呼、吸、呼，你同时可以感受到各种各类的心，这种叫做心念处。所以感受着心，我将吸气；感受着心，我将呼气。他同时也是在吸呼的，只是他在分析各种各类的心。然后呢，他学习使心喜悦着，我将吸气；使心喜悦着，我将呼气。当你如实感受到各种各类的心的时候呢，你看到每一个心呢都在扮演它的作用，精进扮演它的作用。然后正念扮演不忘失的作用，镇定呢扮演让心投入所缘的作用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心呢都不是我的。当你看到每一个心呢在扮演它的作用，并不是我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如理，你就是如实的看到了真实法。当你如实的看到真实法的时候呢，你心就产生了喜悦。所以呢，他这边说。使心喜悦着，我将吸气；使心喜悦着，我将呼气。喜悦也是心的一种接着下来呢，他学习使集中着心，我将吸气；集中着心，我将呼气。当一个禅修者呢，他要证入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呢。喜反而是一种障碍了，因为喜是情绪的东西，它波动，比如说一层波浪一层一层的在你身上，你感觉到刚开始是很舒服， 但是你要再进更深的定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就很粗糙了，所以你要舍掉它。舍掉它呢，你这死心更集中，啊，集中着心，我将吸气；集中着心，我将呼气。这个集中的心，也就是定，哦，定也是心的一种。所以呢，它是在心念住之下，或者心念处之下，啊。那最后一个呢？他学习使心解脱着，我将吸气；使心解脱着，我将呼气。之前已经讲过了，使心解脱是什么意思呢？使心从第一个还没有进出禅之前呢，使心从什么中解脱出来？五盖，啊，使心从五盖解脱出来。五盖是贪欲盖、嗔恚盖、昏沉盖、调举悔恨盖、疑盖，这五个都是心来的。这五个都是心，所以他讲使心解脱，解从五盖中解脱出来，啊，然后他就进入了初禅，然后呢，要进入二禅呢，他要从，啊，在正进入初禅之，啊，在进入初禅的时候呢，有五个禅之，寻视喜乐一境性，这五个也是心来的，也是心。那现在要进入二禅呢，你就要解脱，使心解脱着，解脱从寻跟视解脱出来，就剩下了三个禅之，喜乐一境性。然后呢，要继续再上一层楼的话呢，要进入三禅呢，你就要从乐，对不起，从喜解脱出来。那要进入四禅呢，从乐解脱出来，剩下两个禅之，舍根一境性。这个就是使心解脱着，我将吸气；使心解脱着，我将呼气。那过后呢，你要从这个常想解脱出来呢，你就要观呼吸的无常，或者是观这个各种心念。因为之前呢已经感受着心，我将吸气呼气嘛，已经感受着各种各类的心了，啊，然后现在呢，你要从常解脱出来呢，你就要观无常了，啊，你要从这个我解脱出来呢，要从这个自我解脱出来，你就要观各种各类心的无我。这个是观智的方法啊，使心解脱着，我将吸气跟呼气。比丘们呢，那时呢，比丘住于在心上，随观心。佛陀呢，强调了强调了两次心，他不说比丘住于在我上，随观心。因为我们时常把这个心当作是我的嘛，哦，但是呢，佛陀呢，他说比丘住于在心上，随观心呢，就是告诉你没有一个我，你怎么观呢，都是心，都是心的作用，哦，不要把心当作是我的。所以他特别强调了两次心，而不是说，住于在我上，随观心，哦，住于在心上，再随观心。热忱正知有念，啊，在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呢，伴奏呼吸修四念处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有这个热忱。热忱呢，就是你要对你修的法非常的热衷有兴趣，啊，不像今天呢，我两点多来巡查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应该做到三点的，啊，两点多来巡查的时候，有的人在旁边讲话了，在走廊边讲话，有的在玩手机了。哎呀，我心啊，一阵一阵冰凉，太冰凉了。啊，后来我不得已只好关了。因缘生法，啊，因缘生，因缘生，因缘灭。我叫你们关，我自己也要关了。啊，我想说，难得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很多活动，大家没有时间再专注了。今天最后一天了。所以我期望，或者是我希望，或者期望一个期待嘛，大家会非常的用功的。哪里知道呢？结果跟我期待的完全相反，啊，有期待就有失望嘛， 啊，有释放升起就要观照啊，不然的话怎么办？不然就被释放拖着走了，是观照了。哎呀，这个释放也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表示你们在修行上没有这个热忱、热心，热心是不是很好的翻译？热忱呢，对你自己修的方法，你缺乏了一个热忱。第一时间没到，已经在外面了，在外面讲话了，在外面玩手机了，就缺乏了这个热忱。然后呢，更加是没有念了，没有正知正念了。有正念，有正知正念的话，你就不会在这个时间起坐。就算是你起坐，你进行，因为有时候坐不下去，坐不下去呢，你起来进行，那我是允许的，啊。但是你在出去外面讲话，那个就是，第一，你不尊重自己的修行；第二，你不尊重规矩；第三呢，你让老师太失望了。啊，之前我就讲过了，不要在老师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好，所以呢，修佛呢，禅修呢，就是要对得起自己啊，最重要对得起自己，然后呢，对法要尊重。我记得我第一次修行的时候呢，第一次修行我去修马哈西的，第一次四十天，因为我是个很听话的听话的学生嘛。那老师说不可以东张西望，我就不东张西望了；不可以讲话，那我就不讲话了。头不可以，头要往下看，大概四尺之内，我就一直往下看，四尺之内。就这样修了40天，不讲话的啊。隔壁呢，我们是睡了一个那个什么通铺啊，隔壁睡了一个人呢。这个禅修者，隔壁那个禅修者跟我住了40天，他脸上长什么样子？跟我睡了40天，他脸上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？表示我的心呢，只守住我的所缘，我不东张西望，连睡了40天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你可以想象我的眼睛是看什么的？我的眼睛根本没看东西的，啊。所以当我看到我自己的修行是多么的艰苦啊，对法是多么的尊重呢，有时候呢我的确是没有办法看到了一个人呢对法太过不尊重。你有尊重，你尊重多少法你就得到多少法啊。讲这些也太迟了，最后一天了，讲这些也太迟了啊。是因为看到了才讲，没看到我就不讲了，啊。所以呢，从我开始学佛呢，到修行呢，我有这个热忱，非常强烈的热忱。所以每一个我的老师呢，都非常喜欢我的，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精进用功的学生，每一个老师都喜欢。所以在修行的。啊，要修这个四念处呢，在四念处经呢也有讲到啊，先要具备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热忱，然后呢正知。其实呢正知有四个，一个是对，有意正知；第二个是事宜正知；第三个是行处正知；第四个是无持正知。啊，在修这个四念处的时候，或者在你来禅修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拥有这四个正知。第一个是有意正知啊，什么是有意正知呢？比如说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你知道讲，无所谓谓的话，废话，讲废话没有意，只能够对你产生，只能够产生这个妄念的话呢，我们就不去讲。这个叫有意正知，好，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呢，适合的是适意正知，适宜便宜的宜啊，适宜正知呢，就是说什么时候该讲话，什么时候不该讲话，他都知道，在适当的时候该做什么事啊，不该做什么事呢，他都知道，也要有这样的正知。然后第三个正知呢，行处正知。行处正知呢，不管你走到那里，行住坐卧都带着你的禅修所缘，带着你的目标，你要正念守住你的目标，不管你去到那里啊， 这个叫行处正知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无痴正知。无痴正知呢，就是观，不管你的身心升起什么现象，你就观它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个叫无痴正知。所以呢，不管你去什么禅修营啊，你一定要具备这四种正知，还要具备什么呢？热忱啊，对你的法要有热忱啊，有正知，有正念，这样呢才能够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。比丘们呢，我说念以忘失，不正知者，无入处习念。如果你就失念了，失掉你的正念了，然后呢没有这个正知的话呢，你是没有入处习的，不是没有入处习，没有入处习念，就是正念呢不再守住你的入处习了。在守住入处习的时候呢，你要观心，因为这个是心念住嘛，通过出入习来观心。那如果你没有这种热心热忱正知正念呢，那佛陀说比丘们呢，我说这个已经说念已忘失了，已经忘失了你的正念呢，那没有正知者呢是没有办法修入处习的，更没有办法知道你各种心念的升起。因此呢，比丘们呢在这里呢，那时比丘住已在心上随观心热忱正知有念，能够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。在我之前讲过的四念处经啊，讲得很清楚，什么叫热忱，什么叫正知，什么叫有念哈。希望回去的时候呢，你们再听一下。不管你去什么禅修营呢，一定要具足这三个条件：热忱、正念、正知。从一开始就要具足了哈。好，接着下来呢是法念住的修法了。法念住呢一共有五个所言，五种修法啊。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呢，法念住有五种修法。第一个是观五盖啊，这个贪欲盖升起，观它，对治它，观它无常苦无我啊。这五盖都是心法来的啊。心法怎么观呢？我今天早上已经跟你们分享了。那第二个法念住的修法是什么？五盖，然后第二个是五蕴，五取蕴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法念住的修法呢是四圣谛。然后第五个呢，第四个呢是十二处，六根，六尘对六根，当六尘撞击到六根升起的各种束缚，就是我们要观照的目标，这个是法念住的修法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七觉知，等下我们会讲到七觉知。所以在法念住一共有五个所缘呢、啊。那今天我们来看，通过这个入处习，佛陀怎么跟他跟这个法念在修这个入处习的时候，怎么跟法念住结合在一起啊？比丘们，比丘每当他学习随观无常，我将吸气。随观无常，我将呼气。那之前我已经说过了，什么东西的无常？什么东西的无常？五蕴的无常啊，不只是呼吸而已，五蕴的无常。好，什么是五蕴呢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五蕴。当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呢，吸呼吸呼呢，你就开始在审查五蕴了。每一个吸，每一个呼，都有五蕴的存在。啊，你的呼吸就是色，你所感受到通过呼吸感受到的受就是受蕴，然后你标志这个是呼吸，呼吸长短啊等等，这个是想蕴，然后行蕴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心所。正念啊，精进啊，信心啊等等，好。然后呢，识蕴呢就是认知这个呼吸，知道这个呼吸。所以你就分析在吸呼的时候呢，你就分析这五蕴，认知啊，折返这个五蕴。然后呢，随后你就观认知这个五蕴过后呢，你就要知道这个五蕴是 苦地来的，啊，五取运是苦地。所以当你认着这个五运的时候呢，就是五运的观法了。刚才我已经说过，法念住有五个嘛，其中一个是五运，另外一个是四圣地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两个扯在一起啊，牵连在一起。当你知道五运过后呢，你同时要了知，因为你已经看到这个五运的生灭嘛。先认识五运，然后观五运的无常，无常的话呢，你就了解到了这个五运是苦地来的，就扯进了四圣地里面了。五蕴是苦地，那佛陀说呢，苦地呢一定是要被了知的，要彻底的了知。了知是通过智慧而了知的，不是通过知识啊，通过智慧彻底的去了知五蕴。当你了知五蕴的时候呢，你的择法觉知，你的这个智慧就会去探索五蕴为什么会生起。这个讲了很多次了哈，五蕴为什么会生起呢？贪爱，你的折法接着你就会去探索，五蕴为什么会生起，就是因为贪爱。好，贪爱，所以第二个，当他随观，无常，五蕴的无常的时候呢，他了知的五蕴是苦的，然后接着下来呢，他学习随观离贪，因为他同时也知道，当你了解苦地的时候呢，你同时也知道了极地什么带来痛苦，是什么东西带来痛苦，因此他了解的这就是这个贪爱，所以他吸气呼气随观离贪，离贪就是离开对无蕴的粘着，啊，离开对无蕴的执取。离开对五蕴的贪欲。那佛陀在这个《转法轮经》，当他第一次成道的时候呢，开示了四圣地，在讲《转法轮经》的时候呢，他也说过，这个极地啊，苦集灭道，极地呢是一定要被舍弃的，苦地是要被了知，极地。贪爱是要被舍弃，一定要被舍弃啊！所以呢，他学习随观离贪，离贪就是离开他，要舍弃他，随观离贪。对什么的离贪呢？五蕴啊，千万要记得，我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呢，是希望他进入你的心中里面，进入你的心识里面。所以他随观离贪，我吸气跟呼气。那第三个呢？随观灭，我将吸气；随观灭，我将呼气。什么的灭？两个，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呼吸的灭，一种是烦恼贪爱的灭啊。所以随观灭有两种啊。呼吸的灭，呼吸一吸一呼，本来就是刹那生刹那灭，一吸它灭去了，那一呼它有开始嘛，一呼的时候有开始，呼到完就是灭去了嘛。所以呢，呼吸呢一生一吸也是有生灭，一呼也是有生灭的，啊，这个是刹那灭，呼吸的刹那灭。那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当你证到了这个阿罗汉道果，啊，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这个呼吸呢就彻底的灭了，不再有生命的时候就没有呼吸了嘛，所以他这个呼吸就会彻底的灭。当阿罗汉啊，他时间到了，他要进入波涅槃了，这个呼吸就会彻底的灭去。啊，这个就是啊，随观灭，我将吸气和呼气，所以这个呼吸由刹那灭跟彻底的灭或者完全的灭去。这个是指呼吸，另外一个灭是什么的灭呢？贪爱的灭，贪爱的灭也是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刹那刹那的灭，一种叫做彻底完全的灭。现在比如说我观无常，没事，我无蕴的时候，无蕴，当我在吸呼，我观无蕴的时候呢，我观它无常，无常的时候呢，每一次观无常，我就减掉了一点的贪欲。再观无常，我又再减掉一点的贪欲， 再观无常，我就减掉一点的贪欲，好，所以这个叫做刹那，刹那的贪爱的刹那灭。每一次我们观无常苦无我呢，你的贪爱跟无明呢就减了一点，再观就减，再观又减，这种叫刹那刹那贪欲的什么的灭去。当你不断的一直观，一直观照下去呢，那贪爱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了，到最后呢，彻底的灭去了，对无蕴不再完全不再有贪爱的时候呢，就是彻底的灭。所以他学习谁观灭，我将吸气；谁观灭，我将呼气。所以那种完全的灭呢，是要等到最后啊、哦。所以这边他讲嘛，他学习嘛，他还没有到达，他只是在学习。谁观灭，我将吸气；谁观灭，我将呼气。啊，最后一个呢？比丘们，他学习谁观舍离，我将吸气；他学习谁观舍离，我将呼气。这个舍离啊，舍离的意思呢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舍弃这个烦恼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，舍弃和进入的意思。那舍弃什么东西呢？舍弃烦恼，因为已经看透了这个行法啊，不管是身体、呼吸、世界，还是各种各样的心法，已经看透了他们的实相，如梦幻泡影啊，已经看透了他们的不真实。看透了他们的虚幻，看透了他们的变化，看透了他们的苦相，看透了他们不是可以支配的，不是能够主宰的，所以呢，你就舍离这些烦恼。然后呢，当你舍离了，不断的舍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进入什么呢？进入涅槃。所以他就会进入涅槃了。所以舍离的意思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放弃，另外一个是放弃烦恼，另外一个是进入的意思啊。到最后呢，他进入了涅槃。所以当他不断的观离贪啊，不断的观离贪、观灭、观舍离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道地了。刚才讲到的苦地嘛，讲到了极地贪爱啊。然后呢，要怎么灭这个贪呢、啊？对不起啊，对，要怎么灭这个贪欲？既然贪爱是痛苦的来源，要怎么灭这个贪呢？就是要不断的观它为无常、变化、生灭、痛苦的啊，像癌症、像剑啊、像刀啊，不是我的，虚幻的，就是这样不断的观，这个叫道地。当你的这个观智成熟，五根平衡的时候呢，你就随观舍离，我将吸气；随观舍离，我将呼气。那个舍离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进入什么？进入涅槃。所以这个四圣地五蕴呢，全部包含在里面了。好，四圣地也包含在里面了。所以这个叫做法念住。比丘们呢，那时呢，比丘住于在法上，随观法，热忱正知，有正念，能够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。他以智慧见到贪与忧的舍断。当他不断的在观这些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能够彻知到四圣地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去掉了对无蕴的贪爱，所以他以智慧见到贪的舍断，同时呢，他以智慧呢去掉对忧，忧就是嗔恨的意思，在这边是嗔恨的意思，他以智慧见到忧的舍断。当然，这个舍断呢，可能不是完全的舍断，可能是刹那刹那的舍断啊。舍断有两种啊，断有两种，一种是刹那刹那的断，一种是彻底完全的断。所以这边呢，如果他没有证到这个，这个阿那含呢， 他以智慧见到贪与忧的舍断呢，也只是刹那刹那的断罢了。于是呢，他以平舍的心紧观目标。那时候他的心呢，已经没有喜也没有乐了，他以一个很平舍的心，不执着，不念取，啊，不执取的心呢，平舍的，中舍的心呢，观着他的吸跟呼，然后观着这个四圣地，观着这个五蕴四圣地，以一颗平舍的心紧观目标。因此呢，比丘们在这里，那时比丘住于在法上，随观法，热忱正知有念，能够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。这个就是法念住的休息了，是不是深了一点呢？很深哈、哦。多听几次就好了啊！嗯，比丘们，当入初席，这么以休息，这么以多休息时，使四念住完成。已经讲完了四念住了啊，嗯。而比丘们，当四念住如何以休息，如何以多休息时，使七觉知完成呢？现在要进入七觉知了，所以这部经非常的深奥的。刚开始从暗波念，然后进入禅定，然后过后呢，啊，又进入了，又跟四念住扯上关系了。四念住是哪四个啊？身、受、心、法。啊，回去听听我讲的四念住，在美国讲的四念住啊，多听几遍。我一个学生呢，他修了20多年了，中国学生，他自己修行修了20多年，后来听了我的四念处，他说听了我的四念处过，他听了很多次，每一次听他智慧就增长，每一次听呢智慧就增长，他以前修行漏掉的地方呢，听了我的四念处过后呢，全部被弥补进去，所以他非常喜欢听我那个四念处经。听了那个再听这个就比较容易了，嗯，但是因为我已经讲了四念处，我不愿意再讲，我要讲我还没讲过的法，所以呢我才选择这一部经典啊。所以先把四念处搞得清楚呢，你再看这个经就会很容易的。那现在如果你听到现在已经是跟不上了，那我再考虑我要不要再继续讲七觉知啊，都跟不上了还要再讲，听得懂？刚才问你们难不难，大家都说很难啊。好，既然大家有心要听，我就讲吧啊。其实我是感谢你们有听众，我才能够讲的，不然我要对谁讲呢？好，七觉知之圆满。我们先认识什么是七觉知，哪七个呢？第一个呢，先背上来吧哈。第一个是念觉知，正念；第二个呢，择法觉知；第三个，精进觉知；第四个，喜觉知；第五个，清安觉知；第六个，定觉知；第七个，舍觉知。好，你们背一下。念觉知，择法觉知，精进觉知，喜觉知，清安觉知，定觉知，舍觉知。好，我们先看念觉知第一个啊。比丘们，比丘每当他注意在身上看到身，在身上看到身是什么意思？在身上看到身，在观呼吸的时候，了解呼吸是四大组成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它是这个呼吸是有赖于身体而产生的，没有身体那里有呼吸？你看木板它不会呼吸的，它没有身体啊，所以呢， 在身上看到身呢，就是要了解这个呼吸是世界组成的，它是由赖以身体的世界组成而产生的。所以呢，在身上看到身，就是从呼吸上联想到，从呼吸观到身体上的世界。所以这个说在身上看到身，若成正知有念，能够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时，那个时候呢，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。他的正念就一直的在观呼吸啊，因为身念处嘛。现在我们以身念处来看呢，不看受念处，不看心念处，不看法念处，以身念处来看，所以他一直在观这个呼吸啊，呼吸。那时候他看到这个呼吸是风大，在风大里面呢也有火大，也有火大，因为在观呼吸的时候会感觉到冷跟热嘛。然后呢，在观呼吸的时候呢，还会看到什么？啊，有时候很滑滑的，有时候很柔柔的呼吸啊。那你在僵硬的心僵硬的时候，你的呼吸也僵硬了。然后滴答，所以你在观呼吸的时候，你也看到滴答，也看到火大，那还有看到水大，水大是黏黏的，啊，黏黏的。有的人观呼吸观到这个鼻涕都出来了，这个就是黏黏的，就是那个水大了。所以在观呼吸的时候，你同时看到了四大，然后呢，你再看到这四大，你会四大是有赖于这个身体的世界而产生的。当你这样一直的起正念的时候呢，你的正念比丘，那阿婆陀说比丘之念也现前，他就不会再忘失了。不再忘失，表示说这个人已经不断的修行，不断的修，不断的修，直到他的正念不忘失。所以修行是不断的啊，不停歇的，不断的走，不断的走。比丘们，每当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时，那个时候呢，比丘的念觉知已被发动了。当你不再忘记你的所言的时候呢，你的念觉知啊，已经被发动了。它为什么称为觉知呢？觉知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可以觉，就是觉悟嘛。知呢，知是一个元素，所以这个念，当你不再忘失你的目标的时候，啊，不再忘失你的目标的时候呢，你的正念不再忘失你的目标的时候呢，那个正念呢，就成了觉知，成了觉知就是成为那个正念就可以成为你正悟的元素，这个叫觉知 ，enlightenment factor。啊，波江嘎，巴利文波江嘎。所以这个七觉知为什么要放在最后修呢？刚开始我们修的时候，我们不叫念觉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正念都没有，有时候正念都没有啊。我们一直所以不能够叫觉知，只能够说有正念，然后不断的修，直到那个正念很稳固、很稳定的放在你的所缘上呢。慢慢的，那个正念才能够成为一个觉悟的元素，那个时候叫做念觉知，不再叫正念了，叫念觉知了，明白吗？明白啊，好。所以当他不再忘失，所以为什么他要讲先四念住，先讲安波念，过后再四念住，最后才进入七觉知，表示那个时候呢，他的这个七个东西。念啊，折法啊，精进啊，喜啊，清安啊，定啊，跟舍，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觉知，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他正悟的元素，正悟的条件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当他的知念呢，比丘的念已现前而不再忘失的时候呢，他的念觉知啊已被发动。那时呢，比丘修习念觉知。那时呢，比丘的念觉知呢，到达圆满的修习，到达了圆满，所以才成为觉知呢。好，第二个，折法觉知，折法 觉知呢 Dhamma Vichaya Sambhojanga、啊、觉知叫 Sambhojanga， 正念呢叫 Sati Sambhojanga， 则法叫 Dhamma Vichaya Sambhojanga。 则法就是智慧的意思。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呢，很多的禅修者只注定正念的修习，正念正念，觉知觉知，而忽略了折法觉知。在美国啊，在西方呢，大家都说你要有正念，修习正念正念啊。然后来到东方也是正念正念，就是忽略了这个折法觉知。那你们今天来到我这禅修营，你应该看得出我的教法很注重什么？折法觉知，很注重这个智慧。智慧，这什么是智慧呢？智慧就是透视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啊，透视身心升起的现象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是属于折法觉知。啊，这一块啊，在当今佛教界呢，没有被充分的重视。你们自己研究一下你们自己的修行，你就知道了，你是偏向于正念呢，还是只是偏向于定而已，就缺乏了这一块折法觉知。而佛陀成道是通过什么？通过什么而成道？智慧呀、啊，千万不要忘记呀、啊！啊，佛陀成道是通过智慧，当然智慧要圆满呢，要有很多的条件，直到智慧圆满，要通过精进啊、正念啊，还有镇定啊、习啊等等，才能够使到这个智慧呢越来越圆满。但是证悟的那一刻啊，证悟的那一刻是要通过智慧的啊，智慧如实了知真实法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讲折法觉知。当注意像这样的念时，当他比丘呢一直把正念安置在他的这个所缘上啊，观在身上看到身，他正念没有忘失的时候啊，所以他先讲正念。当注意像这样的念时，这个念就是正念啊，正念时他对那个法以慧来观察，对他现在在身，他对现在他修的法，比如说观身啊、观心啊、观受等等啊、哦，但是现在佛陀是以身来解释啊、哦，就是他对那个法，比如说世界分别观这个法呢，以智慧来考察，以智慧来视察，然后到达审力，就是慢慢视察视察，到达了最后一个决定下来啊。哦，那怎么审查，怎么观察呢？比如说给一个例子嘛，不然我这样带过去你们肯定听不懂的啊。比如说你在观呼吸啊，吸呼吸呼，你知道它是水大、火大、风大、地大啊，以身观身嘛，看到它是大。然后呢，你要以智慧来考察，哎，这个是大是谁的？谁的啊？没有人的，你没有用智慧来考察呢，它不会出现的，智慧不会自己出现。你要去考察，哎，这个智慧，哎，这个是它是谁的？是谁拥有的？所以这个折法觉知就是要去，有时候要去思维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它跟定不一样的，定你定在里面什么都不想，一想就是起妄念了。折法觉知刚好相反，它就是要你去思维、去考察、去审查。你就问自己嘛，吸呼吸呼，你观四大的时候，哎，四大是谁的？你再找找，哎，地是谁的？火是谁的？风是谁的？你找不到一个人，你找不到任何人。如果是你的话呢，你可以支配他。你再问自己，如果他是我的话呢，我可以支配他。我要风大多一点，地大少一点，不行，不可以。我只要三大，我不要四大也不行，哦，它就是在一起的，哦，那个时候呢，你不能够支配它，你就可以问自己的，不是不能支配的东西，肯定不是我的嘛， 那你就开始了解到世界地水火风是无我的。啊，这个就是用智慧来考察、视察，到达了神力决定的地步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再问，是谁在感受这个事吧？是谁在感受这个事吧？如果你没有智慧，他说是我，对吧？如果你没有知识，然后没有老师指导的话，你肯定第一个是先说是我的嘛，是我在感受是的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知识，佛学的知识，然后经过老师不断的在跟你洗脑，没有我，没有我，没有我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回答是我了，啊，马上就知道是我就是错的了，啊，所以你就知道，那你既然不是我，那你就审查嘛，那是谁呢？啊，对了，你这知道，哎，原来是心在知道这个是大，啊，心。是谁知道这个世道呢？是心在知道这个世道。啊，心它有这个认知的能力。然后你可以再问，心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你就再问自己嘛。这个哲法觉得心是什么东西？心是我的吗？啊，那是如果说心不是我的，它又是谁呢？然后谁又不忘失？啊，我们说正念真的不要忘失那个目标，不要忘失那个目标啊，一直要记得那个目标。那这个不忘失是谁不忘失呢？谁不忘失？来，你们回答，谁不忘失？对了，正念不忘失，心是一连串名法组成的嘛。你说心不忘失也是对，但是不够准确。那如果说正念不忘失就对了，哦，原来不忘失那个就是正念，那正念是你的吗？是还是不是啊？不是，听到第九天还是的话就糟糕了，不是你的啊，正念是你的话，你就永远都要有正念都可以，但是不行，有时候会忘失，有时候不忘失，那因缘法来的。哦，正念你就知道，如果这是我的，我要时时刻刻都守住我的所言，不要忘失，你做得到吗？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正念也是因缘法，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是不可以支配、不可以控制的。好，它一个目标撞起来，你的心就跑去了啊，因缘生法，忘失了。所以你就一直在探索，一直在研究，一直在审查，你就知道了哦，原来这个正念也不是我的，那不是我的是谁的？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更加不是我的，因缘生法是。坏灭法、无常法、生灭法、无我法，这样慢慢的，你的无常、苦、无我就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楚。这个就是通过用智慧去考察、去视察，到达神力，到达决定。明白吗？嗯。然后呢，过后呢，你再用智慧去把这些四大归纳为色蕴。那把这些受啊、喜啊、乐啊啊归纳为受蕴，再把这个标志啊、记得啊归纳为想蕴，然后把各种心所、寻视一境性、精进、正念、正定归纳为行蕴，然后再把认知这个目标这个归纳为实蕴，这个也要通过智慧来归纳的。它不会自动归纳的啊，你需要通过智慧去把它归纳，然后呢，你又在一吸一呼，一吸一呼，你在观这个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当你在观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五蕴会升起，是因为贪爱。所以呢，你在观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时候呢，你就同时慢慢的舍掉那个贪爱，舍掉，这个都是靠智慧。哲法觉知，所以这个哲法觉知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了，啊，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需要你的智慧，慧根要很强。因此呢，比丘们每当比丘注意像这样的念正念的时候啊，注意有正念的时候呢，他对那个法，他观察的那个法，不管什么法，色法也好，名法也好啊。以智慧来考察、视察、到达神力时， 那个时候呢，比丘的责法觉知已被发动。每次你去审查的时候呢，你的责法觉知就被发动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比丘修习责法觉知，那时比丘的责法觉知到达圆满的修习。这样不断的审查过后呢，不断的观察这个无常，不断的研究它的因缘生、因缘灭啊，然后不断的看到无我呢，慢慢的它的责法呢，就达到了一种觉知，成为证悟的因素了。刚开始只是一般的智慧啊，慢慢的不断的审查，不断的观呢，它这个责法、这个智慧呢，就成为它证悟的原因因素。那个时候呢，他这种智慧呢叫做责法觉知，明白吗？好，再讲最后一个啊，深的明天再讲，一天不能教太多，这个法太深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精进觉知。我们了解的精进呢，精进看佛陀怎么说吧。当他对那个法以慧考察，第一个是有念嘛，念守住那个目标不忘失，才能够达到这个觉知的地步。最后呢，他在用那个责法，然后呢，当他一不断的在责法的时候呢，他对那个法以慧考察思察，到达审力决定时，精进已被激发而不退了。你在考察审查法的时候，你也需要精进力啊，你不是坐在那边傻笑了啊，要精进力，一直去审查考察，不停的去审查考察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的精进已被激发，已被激发了。所以你看精进有很多意思啊，不是坐了三四个小时啊，这个就是精进的解释。你心中不断的去审查，用智慧不断的审查，也是一种精进啊。这种佛陀说，精进已被激发而不退。比丘们呢，每当他对那个法以智慧考察审查，到达神力的时候呢，比丘的精进已被激发而不退时，那时呢，比丘的精进觉知，刚开始是精进，慢慢的被激发，然后一直持续下去呢，它就变成了觉知。所以佛陀说，比丘的精进觉知已被发动。那时比丘修习精进觉知，那比丘的精进觉知呢，到达圆满的修习。好了，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吧，一个小时了，明天再继续下去。好，三度，傍晚讲经比较累，因为耗气啊，又不能吃饭，所以呢不能讲太多。回向功德哈，地达瓦达迦安美希，三巴当布尼亚三巴当，萨贝德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阿努摩丹图，萨巴三巴提悉迪亚，阿卡萨塔迦布玛塔。Devanaka Mahitika Punya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sanam Chirang Rakkantu Desanam Chirang Rakkantu Mangparanti Panjanin Idamme Punyam Nipanasa PachayoHotu， 愿你此听经的功德成为你证得涅槃的助缘。三度，三度，三度，愿大家平安、幸福、健康、快乐，以法共助。